顶礼本是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用事顶礼传承大恩主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学习这个藏传净土法的第61堂课的内容。那么61堂课的这个内容呢，它属于是在这个往生四因当中讲到的第二因集资进账。集资进账里面呢是用了七支供的方式来进行宣说。那我们现在呢所学习到的是属于这个忏悔支的部分。那在忏悔支当中呢首先就是忏悔十不善业。那我们现在对于这个十不善业的内容已经讲到了义的这个三个方面。前面的这个身体所设的三方面，语言呢所设的四个方面，以及呢都已经宣讲完毕了。还有就是上一堂课讲到这个贪心的这个引发的这种过患的一个问题。今天这里开始呢，我们开始学习这个害心。那么由害心所引发的种种过患。那么从这个大乘和小乘相比较起来来讲呢，小乘呢他的认为最大的这个唯品是贪心，而大乘呢他认为最大的唯品呢是这个害心。因为呢害心他这个直接有损于慈悲直接有损于慈悲，所以大乘呢他是以慈悲为体的他是以这个大悲为体。所以呢他这个认为呢，如果一个大乘修行人相续中升起贪心，或者还和这个一个大乘修行人相续中升起害心的话，这两者比较起来呢，那升起害心的这个罪过呢更为严重。那么对于这个害心的相呢，上神波切呢也在这里讲到，我们有的时候说一方面所设的三种罪业，我们把它叫做贪嗔痴，就是说贪心、嗔心和这个痴心。那么在这里呢说到一方面的三种罪业是叫做贪心、害心和邪见，是这样来讲。那对于其中这个害心跟这个嗔心呢，其实嗔心可以是这两者它应该是说是角度不相同角度不相同。对别人产生加害的这种心态叫害心，那么升起这种嗔怒之心的角度呢叫做嗔心叫嗔心，就是心里面升起很愤怒的很愤恨的这样的心态。其实这两种心态呢它就是这个它的侧面不相同，侧面不相同，但实际上都属于是同一体性属于同一体性。那么有嗔心的人肯定他是心里面是有这个或者可以说什么呢，这个紧接着产生了那个想加害他人的这个心态呢，他的根源肯定是有他的那个嗔怒在其中当然还有别的因素的话，就我们这堂课会提到的这个也会有一些源于嫉妒心而产生的这个加害他人的这个心念加害他人的心念。那么跟这个嗔恨心的话，它会有一个很紧密的联系，因为这是大部分人的一种自然反应自然反应。他如果对这件事或者这个人生起嗔怒的话，他就会有那种并不希望他好的那样的一个意念产生。那么不希望对方好不希望对方快乐的这种心态的话，就属于害心的范围了已经属于害心的范围。这两者的话就是它的侧重点不相同。而且呢上师在这里也是在的引用呢，就是你像这个华严书钞当中讲到的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尤其对于大乘行人来讲的话，嗔恨心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唯品就是宁可升起一百念的贪心，也呢不能够升起一念的这个嗔恨心因为呢嗔恨心的话它是这个大乘的这个慈悲的一个直接唯品是呢这个确确实实呢有这个断大悲种的这样的一种过患。那我们在这里的话就看一下这个地方所分析的这个害心，它是说呢是指对于与自己关系不好的敌人，即使呢不是敌人，但由于心怀恶意的缘故而对他人拥有的财产、受用、名誉、地位等升起难以堪忍的嫉妒心，并想倘若能够加害此人那该多好啊，这个人遇到不幸该多好啊，居心不了。那么在这一段的话，他前面这一段呢可以算是对于害心的一种他的特色的这个描述。 那对于这种特色的描述呢，要分几个层次来看。首先呢，第一句话说是指呢，对于呢与自己关系不好的敌人，就是其实亥星他的这种特色的话，就是他对于这个对境啊，对于这个对境，心里面认定这个对境呢是他就是属于他很排斥的、不喜欢的，或者说呢损害自己的。就是这个对境对自己不好，他心里面呢就会升起这个排斥心啊，认为对方是不好的，然后产生了这个嗔恨啊，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嗔恨，乃至于呢就升起了就是希望对方不幸福啊，希望对方能够治愈各种的这个不幸啊等等的这种心态呢出现，这个就属于一种亥星的特色。所以说你像我们一般情况下呢，就是相续中能够升起亥星，无非的话就几种特色。一种的话就是你不喜欢这个人，你看不惯他，然后你觉得他的虽然不针对你啊，有的时候不一定针对你，但是呢对于他的针对于哪怕是别人的行为啊、言行啊，或他的一举一动啊，让你特别看不惯，觉得这个人怎么这样，这种情况下你也很难升起那种啊希望他好的这样的心态。就他如果在春风得意的话，我们就会更加的觉得啊，这个就说是就是不能接受啊，就是行为这么恶劣的人怎么可能他怎么还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些好的一种这个名这种名闻利养方面的这种收获等等，一般的人就会产生这种心态。当然从佛教徒的角度来讲，因为学习了因果之后，其实我们是知道他其中的这个因缘，就是并不是说由于他的亥星而导致于他这一世呢这个春风得意，而是跟他前世的福报有关系。这种因果我们懂得呢，心里面会相对平衡一点，但是对这种人的话心里头也是比较厌烦的。还有一种的话就是什么呢，他这种与自己关系不好，就是这个人他直接跟你关系不好，然后呢让你觉得就是他属于是那种想故意损害你的人，或者说哪怕是这个他的这个就是经常给你制造一些委员呢给你弄一些麻烦呀，就是对你呢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损恼的这个相损害的这个相，你心里面呢就认定这是一种对方损害自己的这种这样的一个认知升起的话，那么就会升起排斥这种排斥呢就容易引发出来这个亥星，也是同样心里面很难升起真正发自内心的希望别人好的这个心态。这是呢前面我们说的这句话它是一种特色。那么后面的话另外一种特色是什么呢，是通过嫉妒心而引发出来的亥星。这个主要是现在在末法时期这种心态特别特别的多，跟我们八竿子打不着的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对境的话，你仅仅是因为嫉妒而呢并不希望别人能够得到我们眼中所羡慕的那样的一些好处，这样的话就其实现在在末法时期这种现象就比较普遍就比较普遍。它是什么特色呢，就是说即便呢即使它不是敌人，但是呢由于我们心怀恶意的缘故，这个心怀恶意其实如果说你不管是问我们佛教徒还是说我们随便找一个世间人问说你是不是心怀恶意呢，其实对方都是很难接受这句话的，我怎么可能随便的心怀恶意呢。但是呢我们细分析起来，就是你并不希望别人好，甚至于呢对方这个就因为你像我们说的有些呢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什么呢你不喜欢的那种人就是你看不惯他，虽然他没有直接针对你做什么损害，但是你不喜欢这个人，就是从自己的分别念的感知上面你讨厌他。还有一种就是对你做损害的这样的对境的话，你当然不喜欢他。那么这些人的话，当这个他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就是世间人的话他会很高兴这个人倒霉了他就心里很舒服，因为呢本身他就不喜欢这个人。而呢这个学佛者的话，他会觉得我不喜欢他是有理由的，因为他行为不端正，他的发心不好，他的意乐和他的行为和他的语言都有很多的过失，所以我看不惯他。那么他现在呢就是感受了这些 不好的现象和痛苦的时候，那是他的一个果报啊，是他的一个报应。这种报应的话，就从我们的这个思想的层面把它这个就怎么说呢，就是这样子对起来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的话，其实它里面会掺染的心相续当中，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样子是应该的那种想法，其实这个已经被列为到这个害心的状态当中。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这个是比较细微的，有的时候我们佛教徒会用因果这个名词呢，掩盖自己心里面的那个恶心的心念，它已经比较细微，因为学佛者都是这个跟世间人比较起来的话，学佛者确实要显得要善良的多，然后心比较柔软，然后会不那么计较，然后大部分的事情的话他都会比较谦让嘛，真的是别人要是损恼一点自己的话，他不会像世间人那么斤斤计较，然后觉得说啊，我付了钱啊，你就应该如何如何。其实学佛者在这上面要显得宽容包容的多。但是有一种就是什么呢，他有一个地方换汤不换药的跟世人很相似的一种心理状态，就是当你自己不能接受这个人的时候，当你心里头不能接受这个人的时候，你对他就显现不出来有那么包容了。其实这个就是还是一样的特色。而呢，我们不包容的话，又不会体现出像世间人说啊，他倒霉了多好啊，我们不会这样的。毕竟学佛了嘛，不至于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自己都会嫌弃自己啊，我怎么能这样想呢？你肯定会自己去反省。但是你会有一种间接式的觉得这是应该的。为什么应该呢？他做了这么多坏事，他应该受因果的报应啊。那他现在出现的这些事情就是因果报应。当你把他觉得说他应该如此，然后理所当然，然后心里面不难受，心里面觉得恶业现前了嘛，这是他的一个恶业现前，心里面对他少了那一份的包容宽容慈悲和柔软的时候，其实在我们佛教徒的标准来看呢，我们不能把这个东西去要求别人哈。我也是很担心，就是我现在讲课都会强调很多很多的一些引发的你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世间人的那个角度，我会经常的提醒。我们这个角度是来分析自己的，因为毕竟是学佛了，我们自己的这个反观的心呢需要更加细微一些。你平时你自己觉得你没有害心，但是你是不是真的就没有害心了呢？我们要从细的层面上再来反观自己，就是尤其是对那种你看不上的人，你心里面其实不喜欢的，但是只不过是源于我是佛教徒的缘故，所以我尽量的包容他，我还是对他蛮客气，我还是平时会说他的好话，但是在心里面其实你并不喜乐于他的这种对见的话，当有一些呢他这个碰到一些委员，碰到一些麻烦，你心里面会觉得他应该是这样，这个心态呢他还是少了慈悲的那个东西。就是说他我们心里面的话所谓的这个大悲为体呢，应该这么讲，真正意义上从因果的角度来说，我其实不否认我们这种想法，他确实呢他现在遭受的这个委员也跟他自己的这个不好的业报是有关系的。当然了，我们自己身上呢发生的任何的一个顺缘或者委员都跟我们自身的业报有关系，无可厚非，天下人都是如此，可以说天下众生皆是如此，所以你这句话可以用在每一个众生上。但是你在想他的时候，就比如说你对一个你喜欢的人，当他出现了那个不好的，就是你心里面真的喜欢他，你能接受他，当他出现了一些不好的情况的时候呢，这个你就能够升起那种很想帮助他，就是一方面心里面会有悲悯，虽然也知道这个跟他自己的业缘有关系，但心里面更多的是那种想关爱他，想能不能我帮他解决，或者能够帮衬着一点，哪怕能够减少他一分的痛苦，我也愿意去做的那样的一个很自然的自发的心态。那么在遇到我们不喜欢的人的时候呢，可能我们那个心思会多偏向于这是他的业报，他自己做了不如法的事情，他就应该要承受这样的果报，会多偏向于这一些。对我们佛教徒自身来讲的话，要细细的去反观呢，这个就属于我们心相续当中一些细微的那种害心，就是而且我们会用因果报应来做一个掩盖， 并不认为自己就生起了不好的恶心了，因为果报毕竟是如此。哎，果报毕竟是如此。但是的话，我们假如说自己观想一下，换一个场景啊，如果这个人呢是你们大家都特别爱的一个，特别喜欢的，特别能接受，觉得这个人是个很良善的人，当他出现这个委员痛苦麻烦的时候，你心里面绝对不会仅仅想这是他的业报，然后什么感觉都没有了，你会心疼，你会想帮他，你会想啊，虽然这是他的这个也是他自己的业缘显现，但是我看我能够帮他做到什么来减轻他的这个痛苦，甚至于你还会想到把你自己念经的功德啊回向给他，因为最近的话他非常的难受，我们会想的更多一些。那么对他的这个心态和对一个我不喜欢人的心态毕竟是有区别，这个层面上那我就可以再去反观，其实我相续当中是不是真的一点害心都没有呢，或者一点恶心哎，不希望对方好的那种心态真的没有吗？这个需要再次反观自己，来反观自己。有些人呢可能反观之后说，法师我真的没有，那就真的没有。那如果有一些人说啊，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学佛了，我确实会用这个什么啊，这类都是业果的一个反应，其实我心里面就认为他这种行为或者他这样的人就应该受这样的业报的这个想法的话，已经少了慈悲了，已经少了慈悲。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在这里需要自己去断的。但是我再一次的提醒你们，你们不能用这样的一个念头来要求你们自己周围的亲人不学佛的在家人，不学佛的在家，你们干脆，你们如果是这样要求他们，干脆直接要求他成佛算了，因为这个要求的话太高了，这个要求太高了。只是我们在分析这个害心的问题上的时候呢，是说这个作为一个正常的一个修行人啊，即便是说居士我们可以想想，我们有多少时间的话心里面不断的升起害心呢？其实很少啊，其实很少。但是呢在修行的整个过程当中，如果要想让自己的慈悲菩提心更加的扎实，更加的增上，更加的这个就是它是一种真正的自己心里面这个通过修行，通过串习产生出来的东西的话，那么就需要在细的上面分析，因为粗大的方面确实我们自己本身也不会犯啊，也不会犯了。这一点的话只是针对我们自身给你们再讲到一些比较细微心态的一个问题，但不能够用这个东西随便去衡量别人，随便去比别人。当对方你看啊，就比如说有时候家人看电视啊，看到这个电视呢，电视里面有一个坏人啊，到最后一般电视剧都是这样演的吧，好像我的印象里面就是坏人坏到底，然后大家都特别讨厌他，说这个人真讨厌。到了后面的话，坏人遭罪了啊，他终于呢罪有应得，得到惩罚了，家人就很高兴啊，说这个人活该。你就在旁边开始指责，你怎么能说他活该呢？然后因为世间人的话他不会想的这么细，在世间人的角度来讲，他就是一属于是世间人正常的一个善恶分别，好人就应该有好报，恶人就不应该有好报，这是他们的一个爱憎分明的一种想法。对方他自己会觉得我这个想法是正常的，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帮恶人说话的时候，他会觉得你学佛学疯了呢，你连好坏都不分了啊！你对好人也没见你怎么好到哪里去，你对恶人还这么慈悲的话，你们学佛的话是不是回头对，就是他这个在这一点上面的话，世间人会其实会觉得我们的那个善恶评判是有一种偏差的。但是我们自己心里其实清楚我为什么会这样说的理由，但你的家人是不理解，或者你的朋友同事是无法理解你的那个心念的。你自己的心念是希望要求高标准，要求自己我连一念恶心都不产生，但是你不能用这个东西的话张口就随口就来，然后呢不看待场合，不看环境，不看对方的这种状态的话，马上就站在好像在别人的眼睛里面就感觉我们好像会站在恶人的角度替他们说话等等。我们要讲也要讲的善巧，不能说啊你怎么能生起这样的一个希望他不好的心呢，而是要换一个角度，你可以换另外一个角度，哎，这个人的话做到最后成这样的话也挺可怜的，也挺可悲的，你要换那种相似的他们能够接受的这个话来表现出你合适的在他们面前表现出来的那种所谓的慈悲 那所谓的慈悲。但是呢，我们有一些思路的话，跟他们去沟通，你稍微要把这个东西翻译一下好一点，否则你直接按照你的想法说出去，别人有的时候其实都是让着你，然后不说你，然后忍着你这种想法，但是心里面的话是很排斥的，就觉得学佛的人太夸张了。恶人也不算恶人，好人的话其实也没看到你对他们慈悲到哪里去，就觉得赞叹他是个好人。而在我们高标准的眼光里面看，电视里面演的那个好人，我们还不一定承认他是好人。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头，一方面的话好人没几个，标准太高了吗？看家人也是嫌这个嫌那个，一方面的话坏人还不觉得坏，那人家可不就会说我们好坏不分呢，善恶不分明，爱憎不分明。人要是在这一方面的话不分明，是会被世人嫌弃的，是会被世人嫌弃，觉得你这个人的话做人是没有原则的。所以我们自己的话要把握好这个分寸哈，把握好分寸。你无非再退一步的话，你不评价就是了嘛，你就可以说一个不痛不痒的，哎呀电视嘛都是这样演的，世界上还是好人多。你无非说一个不痛不痒的话，也比你那种评价会让别人愤怒啊，这种评价让别人会很难接受。这一点的话咱们自己呢把握分寸的时候要注意啊，这个要注意。应该呢我相信大部分的道友呢都懂得自己在修行人的群体里面说的话和我对我不学佛的一些世间人说的话，它是有两个概念的，所以这个概念的分寸要把握好呢。有些大，我相信大部分人还是他这个分寸把握得很合适，不会让人家觉得学佛的人呢怎么都是这样。但是有一些人的话，我也是比较担心，因为在自己最亲的人面前，他会不自主地把自己的想法就，尤其有些也没有一些没有考虑到这么多，就很直接的说出去，反而引起了你家人的反感的话，这个也是没有必要的。你又不能去修他，你把你自己的这个心态修好就可以了。但是的话，你要照顾到别人的情绪，因为在世间人的角度来讲，他们那种反应的话，可以说这个人还是属于一个善恶分明的，对善的他能够支持，能够可悲悯他，能够可怜，能够赞扬他，能够赞叹他。对于不好的啊，他会嗤之以鼻，他会排斥，他会做一些呢这个否定性的评价。这个的话是人正常的理念呢，你不能对他再有过高的要求了，因为人家很正常啊，人家很正常。而我们的这个学佛之后的一些理念和想法，只能是在我们自己心里面默默的去调整自己，还有细微的，还有细许的一些其实不希望别人好的那种细微的这些恶念，我们希望自己从心相许当中调整，这也是我们自己调心的一个问题，但是不应该涉及到别人，也不应该去影响到你周围的人，不能够对你周围的人出现那种负面的影响，或者说不好的那个影响，让人家无法理解的这样的一种感觉。这个呢大家要把握好分寸哈。那我们说其实现在的话，在社会上最大程度的很多的一个最大程度的呢，就是属于我们现在的人特别爱评价，评价他人，评价这些政界的人，评价明星，这是最常见的啊。这个对于这个只要是出名的这些影视的这些明星，我们会肆无忌惮的评价，而且也会评价，也喜欢去评价一些成功人士，成功人士。而且呢这种成功人士的话，在世间人的眼光当中，他就会更加的挑剔。当然我这里呢要点名，要是举例的话就数不胜数了，但我也不想讲的这么多哈，就是这么明显的一种方式。但是你们稍许的注意一下，关注现在社会上的这些这个每天出现的这些现象，你会发现他有一个，他还是有一个比较规律的一种。那么这种心态我们在这里分析起来的话，其实应该属于嫉妒心，但是这个东西的话也是为了来对治自己相续当中一些细微的嫉妒心，所以我们不要去挑别人的毛病，不要挑别人。但是这种现象在末法时期确实很多，比如说一个成功人士，他如果的话在某些方面呢显得比较张扬，或者说显得比较优越，或者说他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创业创出来的财富和地位，而呢在某些方面的话就其实享受的是他人可能享受不到的一些 这样的一些待遇啊什么的时候的话，我们一般的世间人对他都会比较苛责，就是会挑他的毛病啊，他是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就会说，意思就是说他一些坏话了，说他一些坏话呀，说他一些不好啊，或者说对他做的这件事情就开始胡乱的就开始质疑，没有理由的想当然的去质疑啊，他无非做这个就是为了给自己身上再啊增加一点什么这个光晕啊，或者说分彩呀，或者说啊这个人家有钱嘛，就是一句话，哎，人家有钱嘛。其实你仔细的去分析一下的话，有很多的事情并不是一个有钱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他有一些成功人士呢，就有的时候佛教徒也应该要看一下这些社会上的这些成功人士啊，不管是在哪个领域哪个行业当中，他成功的话，他会有他成功的某一个点，是让人感觉是非常，就是能看出确确实实他是很努力很闪光的那个点。我们不能用所有的都用佛教的眼光啊，那应该要修无常啊，要修出离啊，他那么执着啊，我们不能用这个角度来看，就是你要看他成功的那个点，他是有他的自己的闪光的那一份，可能是由于他的这一个特色或者某几个特色导致于他的这种成功，这种外缘的话也是不能够忽视的。所以成功人士必定会有值得我们赞叹的地方，一定有我们值得赞叹的地方，否则他那个成功也很难得得来啊。除了像这种天生的一个什么富二代富三代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就是这个真的是，那是确实他自己前世的一个福报带来的，他这一世哪怕是他一无是处，他也可以随意的去享用他的父辈或者祖辈留下来的基业，这一点我们不提。但是在现世的社会当中，创业成功的这些人一定有他精彩的，一定有他值得我们学佛人也要赞叹的那个悠长之处。我们能够吸取到人家的长处了吗？我们真的吸取过人家的长处了没有？还是我们很笼统的说，哎呀，世间人嘛就是求名求利，然后把人家直接否决了。这样的话，其实有时候我们自己连一个坐标都没有，这一点的话是有缺失的。啊，这样去分析一件事情，或者是这样随便去评价对方的话，是不负责任的，可以这样说。对方的闪光之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那我们学佛者的话，一样需要去学习。我们学的世间人的这些成功人士的一些闪光点，或者他的那个悠长之处，是可以用在我们自己学佛的这个理念上面，用在我们自己平时的为人处事上面，有很多啊。三人行必有我师，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并不是学佛了之后的话，世间人都不是我师，只有上师是我师，这个讲法其实是比较狭隘的。这个讲法其实是狭隘的，我承认大家对于真正的善知识，对于阿弥陀佛，对于上师的信心啊，在自己心里面的那个独特的啊不可替代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这个的话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但是不能因为这个而产生排他，就因为这个之后所有其他人都不能叫师，甚至于的话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这句话的话，在佛教徒的眼光当中就变得无法成立的话，这只是你自己的一个很愚痴的狭隘而已。哎，为什么我们的心就不能够包容了呢？为什么我学佛了之后只能认定佛菩萨和上师为上师，而其他的世间人就没有一个值得我随喜赞叹？那你这样的话，你的眼睛里可不就是满大地都是恶人？就相当于像苏轼和佛印禅师所看到的，那苏轼看佛印禅师是草包，是一堆粪便，实际上是因为他自己小学当中只有一堆便的缘故啊。就我们自己的话，是不是真的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啊？那么你到底是用一种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别人？那你对自己的话也是这样子，这个能看到自己的悠长之处吗？或者说就因为我窝在家里面，我坐在坐垫上打打坐念念佛磕磕头，我就比别人好了很多很多了吗？这些问题的话其实都是我们分享的是一种心态的问题，一种思维模式，一种思想理念的问题。我们这一些懂了，对自己的修行会很有帮助。那我刚才呢讲的这个内容是想说明一个什么呢？后面的这段话就是，不是说即便不是敌人，但是呢心怀恶意，刚才解释，其实我们明显的说我心怀恶意了，咱们佛教徒很少， 每个人都是心想上善的，因为我寄生都想解脱，对吧？向善是我最基础的一个基本，每个人都是自己努力的在行持善法，努力的在对别人生起善心，怎么可能心怀恶意呢？但是刚才我分析的那些心念已经被列入到心怀恶意的状态当中去了，只不过呢，学佛者显得更加隐晦，更加细微，不明显。但是我只是唯一强调的，你们不要用这个或者用来观察自己细微心念的这种思想来去要求你的这个在家人的一些世间人的不学佛的这些人群，这样要求的话确确实实是没有理由的，那是没有。你也不能说我要求我因为我自己修大圆满啊，为什么世间人都不修大圆满，没有这样的道理，对吧？这个的话是不合适的，各自站在各自的位置上，你要站在世间人的这个角度上来去评判你的家人，其实他在世间当中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了，所以不要对他们过度的挑剔，这样的话实际上真正的是对家人是一个很大的伤害，而且你的这个挑剔说起来没道理，哎，说起来是没有道理的，哎，因为我们要站在不同的层面上去看看问题。为什么菩萨能够度所有众生呢？就是因为他能包容所有的众生，所以他才能度所有的众生，懂了吗？我们的这种排斥的心态，那就会导致于你心里面容不下一个人，那么你就一个人都度不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呢一定要想清楚了哈。那么再说的后面的这一步，就是说他会对他人拥有的财产、受用、名誉、地位生起难以堪忍的嫉妒心。这一点的话，可能我们有些学佛者也会想说，那法师，我现在对于世间的财产、受用、名誉、地位我已经很随缘了，我不太求了。可能男性女性啊在这上面还有些区别，男性的话尤其是年轻人，你说在这上面的话一点都没有这种争强好胜的心啊，一点都没有这种想要努力进取啊，这些的话是很难。而且我们平时在讲课，我也要求大家作为在家居士要去努力进取，你我们不能所有的佛教徒一旦学佛了就好像就皮踏下来了，然后啊这个工作你们争吧我不争，然后呢这个钱啊有多有少都可以我不争啊，这就代表的一个好修行的状态不一定。嗯，不一定，每个人的还是就是还是那句话，该干嘛干嘛，该做什么做什么，不要改变自己的这个生活的这样的一种正常的一个规律。但是呢你心态的这个状态，心理的状态和你的生活的理念的有一些东西的话，是因为学佛慢慢的发生一种调整，所以你还是在你的世间生活当中，你会显现出来，在努力的同时，在自己积极向上的这个同时，会体现出你的一份自在和随缘。那个其实呢是我们学佛的一种，就是你这个问题遇到任何的一件事情的话，该争取争取，该努力努力。但是呢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中间出现的意想不到的呀，中间出现了你虽然努力但是你最终还是失去了呀，那么对于世间人的话，他会有很多的负面情绪的产生，然后呢他为了追求这个东西，他有很多的烦恼的起现。但是我们学佛人的话，他的这种负面的情绪，他的这个患得患失的那个，和他努力了之后但还是遭遇失败了之后的心里面的那种失落，学佛者会减轻很多。我们要去是要去这个东西，而不是去掉努力的本身，不是去掉我们追求的本身，这个大家应该要分清楚啊！如果没有搞对，那么你修的是有问题的啊，所以这一点，这才是真正上是表现出来的随缘的意思。所以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地说，其实佛法的话，它是属于一个积极的宗派，而不是一个消极的宗派，啊，不是一个消极宗派。现在的话，大家可能有些人可能知道，现在社会上出现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叫做佛系吧。那么目前呢，对于这个佛系，其实它褒贬不一，因为我们想想目前这个社会的环境，确实才使得这个佛系褒贬不一。但是如果从我们佛家的思想的角度，真正从佛家的这个思想的角度来讲，对这个佛系呢，就是你要看他的这种表现形式的话，确实心里面要公平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他是比较偏向于消极思想的，并是佛理的这个思想当中不完全承认的，不完全承认的，他的这个思想偏于消极，什么都可以，什么都随便，什么都无所谓， 是这样。但是的话，对于现在的这个社会上，佛系呢反而恰恰起到了它一定的这个好的功用。在哪里？就是因为现在的人太过于执着，太过于自我，太过于脆弱，太过于执着，心太不堪能的时候，他太这个直向太强的时候，其这个佛系反而成了他一个暂时的一种啊，让他能够接受的对治方法。从这个角度，是因为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社会环境，特殊的一个历史时期，那么他在社会上变成了有市场的这么一个法。但是如果从我们佛家真实的这个理念上来讲，那种思想是比较消极的，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靠近于像一种什么都随缘的一个宿命的这种想法，因为又不是一个很高境界的修行状态。那么这种想法的话其实是有问题的，也有问题的。但是呢不管啊，这个话题我们今天不讲偏了，不讲这么多。那现在的话再来分析一下这种寒心的起现呢，可能有些道友说，我现在对于财产、受用、名誉、地位我都觉得无所谓啊，有也行没有也行我都蛮开心。那么我们修行人的话，他会呢还是那种特色，换汤不换药，他会对修行人其他的修行人所拥有的信心、智慧啊、上师的青睐，然后呢这个大众的关注，然后他修行的状态或者说他表现出来的这个分头比你足，分头比你足，他成了这个佛教团体当中的一个很出彩的这么一个人，方方面面都可以。这个我只能说是大概举例啊，这些方面你心里面的话会跟他较真，会有一种你依旧发现你还是会有那样的一个心里头，就是不是心甘情愿的欢喜他能够得到这些，因为你也很想得到，就是这个东西是你想得到。我们学佛者并不是说心里没有想得到，我们现在想得功德，我们现在想得解脱，我们现在的话想得到修行所有的一切一切的这种功德，恨不得一夜之间马上拥有啊，就像天上掉下来一个如意宝一样，自己马上就变成了圣者七才圆满的一个人。我们现在求的是这个吗？所以只要把这个世间的什么财产、受用、名誉、地位你换一下，你心里面依旧会有难以堪忍的那一份，就是当不是你获得而是别人获得，然后呢并且这个人的话跟你有些呢是不上上下，甚至以前不如你，然后现在的话他变成众人心目当中的一个好修行人的，然后你呢依旧是不被别人所认同啊等等这些现象的时候呢，你心里面可能不一定会那么坦然。就像我们所说的随喜心的那个状态啊，我还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我他已经比我好的情况下，我还能诚心诚意的希望他好上加好，希望他早我而成佛，希望他的这些优秀的特质和被人所赞叹的这些功德能够一直拥有，我们能够发自内心的一点没有计较的方式啊能够升起来的话，这还是需要一个修炼的啊，需要一个修炼。那么这种心态依旧属于嫉妒心，那源于嫉妒心，相续当中就会能够升起那种隐含的，就是后面的话说啊，希望这个人说希望能加害此人多好啊，希望这个人遇到不幸多好，可能我们不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这句话多恶劣呢，但是我们会有那种隐含的，我也没有那么强烈希望他好上加好的意了，这些东西是属于我们自己还需要去对治的。所以就刚才呢我跟大家分享的说，有些的话就用因果来掩盖自己心里面并不特别希望他好的那种心态，他遭到这件事情，那肯定跟他的行为有关系了，那可能他以前造了这样的业呀，所以他就该受这样的果报嘛，那也没办法，这也是因果的一个自然规律啊。我们在轻描淡写的描述，当他感受痛苦，我们在轻描淡写的描述这个事实的时候，其实心里面已经少了慈悲了，已经少了慈悲了，就是这个意思。而嫉妒心比较多，那就是真正的这种恶心呢、害心啊，这样的那种跟自己关系不好等等那些可能少一点的。但是的话，这种嫉妒心不能堪忍对方的功德超生于自己，不甘于对方的这个能力啊，哪怕是佛教里面的发心的能力，哪怕是考了一个笔考的成绩啊，超生于自己，而心态上面的一个不服气，或者说呢是一种怎么说呢？换一句话来讲的话，也会对自己不满，所以这个嫉妒心的反射啊，它也比较复杂。有些人表现出来呢，就不是那种失落 或者说愤愤不平，或者心里面就有点不甘，然后就不能够很高兴的去随喜他人。有些人的话，他表现的是什么呢？他自己就开始高标准要求自己，我好了还要再好，我一定要，就是他那种，他这种努力的进取的话，他不是源于对法真正的意乐，对法真正的好要，对法的满心欢喜而导致的精进，而是为了有人超过你了，你觉得别人比你好了，然后呢自己的话就好胜的心态啊，或者说呢，其实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话，让自己更加努力，更加用功，更加的，甚至有些人的话就这个做的在佛学上就拼命的去圆去，但是呢他后面可能会发现他还是会经常生烦恼。他的这种努力，他的这种精进，按道理来讲应该是正比的嘛。如果说这个正法呢，通过这个精进力融入于心，他相续应该是越来越自在，越来越自在，越来越清安，但是他却没感受到，他还是容易在某一个点上一触碰的时候，他发现他自己开始嗔恨，开始发火，开始不高兴，依旧对别人有嫉妒，依旧不服气他人，在精进的同时还依旧有这些相。所以有些呢分不清楚的时候，他就很迷茫，就是我发现我努力用功还是断除不了我的烦恼。其实这个烦恼真的是不能断除吗？不是，而是你的方法没用对，你的那个精进不能够成为断除烦恼的因。哎，你的这个精进的话，实际上引发出来是可能是源于好胜心，可能是因为嫉妒心而引发出来的，所以它就没办法起到对治烦恼的那个作用啊，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呢，在这些问题呢，我今天为什么这里说的这么长时间？因为呢，你像我们简单的看这句话的话，很多人会觉得，哎，我不至于到这个程度，我怎么可能会想去加害某人？甚至于我怎么可能会兴高采烈的希望他不好，希望他不幸呢？那这个很难，因为一旦学佛，只要道理稍稍懂得，人会变得良善嘛，根本不会有这么明显的这种心态。但是是不是就能说我们心里面就没有嗔恨，没有嫉妒，没有害心呢？还不敢完全这样讲。我们如果要想往前走，如果要想让真正的这个心相续当中真实的获得一份比较平和的，比较自在的这个确实呢，就是从我们凡夫的阶位来看的话，它是一个不存在害心的那种很包容的一个很柔软的慈悲的理念的话，那么还要细的方面再来观察自身，细的方面观察。有的时候呢，修行人说句实在话，可能自己都觉得自己造作啊，表面上呢诚信因果，表面上呢天天嚷嚷着因果报应啊，这个有因就有如是果，其实呢自己心里面到底有没有那么良善，连自己都怀疑。所以这些呢就属于是能够反观自己的一个很好的镜子。你仔细想想，你就发现，哦，原来我的问题在这里，其实我是有害心的，其实我是有愤恨的，只不过它表现得更加的隐藏，更加的细，更加的怎么说呢，隐蔽一点啊，隐蔽一点。但是我的心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就是那么善良吧，没有想象的那么善良。所以这些呢就属于我们自己要对峙的，我们自己要，如果说你这些方面长期的这样去一点一点再去调整，哇，人就真的开心起来了啊。就是其他的人不管是这个身份地位高于你啊，或者说真的对你做了些损恼，最起码你心里面的那个变成由直接变成间接的那种不希望他好的那种念头不会产生，不会产生。这个的话自己也觉得，就是心相续当中不会出现那种感觉很分裂甚至于感觉觉得自己的修行其实还是挺假的，这样的一种念头就不会出现了就会觉得你会修得很坦然。而且的话你会就是哪怕真的感觉到我不希望他好，也是货真价实的感觉到了之后，他会很实在，就变成的是属于那种表里如一的一个状态。我心里是怎么想，表现出来是这样子的，我也知道我是这样子的，不至于说总是觉得自己挺好的，但是心里面的那个心态会让自己很怀疑，很犹豫，甚至有的时候茫然，不知道自己的这些心到底是怎么回事，会冒出来那个时常会因为对方的一些表现而冒出来的这些不开心马上呢它自然而然就消失于无消失于无。这种的话，这种修法可以算是一种比较实在的，那是比较实在，也是修行人一个比较老实的一个心态。那么也能够呢就是很客观的 很坦然的去面对自己，因为你的心的里面的那种比较细微的小动作被你挖出来，被你挖出来了之后的话，你马上自己还反而就坦然了，断了就是断了，没断就是没，没断继续努力，断了我当然更高兴，但是的话我终究不会再嫉妒别人啊，不会再，或者我们这么说吧，不会再那么明显的连自己都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去嫉妒别人，或者是间接的希望不并不希望别人好啊，这样的那种心态就没有，所以呢修行就会变得很开心了啊，会变得很开心。这是我们讲到的分析一种害心的特色啊，讲的细一点呢，是因为希望在这一段里面大家能够学以致用啊，不会觉得因为这一些简单的话语呢又觉得跟自己对不上，好像总觉得是在说的是别人，而不会呢说到好像涉及不到呢目前正在学佛的自己啊，其实我们还是有我们自己需要反观的地方。那再说到呢，最为严重的害心呢，是对于严厉的对境佛菩萨以及自己的上师父母怀有恶毒之心，这一点也是一样的道理。其实我在目前的讲课过程当中在这上面提的多，我们都不会直接说是啊，我怎么可能对我特别感恩的大人上师升起这种这个就是这样不好的信念，我怎么可能对我的父母生气呢？他有些方面啊，说句实在话，佛教徒依旧是这样，你不再会为世间的事情对上师对父母生起这种恶毒之心，哪怕父母问你要了很多钱，你可能都不会生气啊这种心里不舒服的想法，因为那个东西你已经不执着了，但是会在修行的这个方面生气，就是自己的上师在没有符合自己分别念，或者说上师的这个行为已经超出了你的想象，或者超出了你心里面设定的上师应该是这样，上师应该是那样啊，上师对这个人的态度应该是如此，他是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呢，那么上师如果说反其道而行，做的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的时候，你心里面会有难接受的那一面生气。还有的话，对于父母就是什么呢，在世间上面父母要求什么可能你都不会特别的计较，但是的话父母不精进学佛，父母不学佛，甚至于父母反对佛，甚至于父母经常在你面前做一些让你心里头其实是用的修行人的标准去衡量的时候，让你难以接受的事实的时候，你对父母的话其实说的不客气一点就是嫌弃了，父母怎么会这样，就是这样，你心里面就是有这种想法，只不过呢你说啊怀有这种严重的不是，就是那种恶毒的这个心，这个恶毒这个词的话是很严重的啊，我们可能不会有，但是的话心里头绝对不是良善之心，这个是能肯定的，这个一样也要断。为什么呢？因为对境严厉的缘故，对于自己的大恩父母，对于自己的大恩上师，这种心念产生也是有过失的，要不得。我对上师这一部分我倒是说的少一点没关系，因为上师的话大家 99.9% 的人的话都是对上师的那种这个信心非常的亲近，对吧，非常的亲近，上师说什么我就愿意做什么，这个是没二话的。但是对于父母，我们有些佛教徒的表现出来的特色就是对于不学佛的这个父母比较苛责一些，因为他心里面期许高嘛，其实也是因为爱啊，也是因为爱，对父母心疼，执着父母，就希望父母好，所以巴不得父母现在就变成阿弥陀佛，所以他对父母会有很高的期许，希望父母能精进啊，能学佛啊，能对佛法生信心，哪怕父母装着说那么一句话，然后你都会很开心。但是呢，一旦背逆这种行为的话，你心里面就很难接受，很难接受，就属于又气又恨的那种。这个又气又恨终归还是属于在恶心的范围当中，属于在这个范围。有些呢又不太会表达感情嘛，然后表现出来就会对父母显现的不客气不包容经常指责或者是苛责，话里话外的一个劲的要求父母要这样那样那样这样美其名曰我是为了对父母好我是为了父母好，这个是我们佛教徒 90% 的人都喜欢打的一个理由，我是为了我爸妈好啊，要不然你看他徒遭恶业怎么办呢，你还着急。但是这个急和这个对父母的这种方式方法，我再一次的重申，你们需要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因为度众不是用这种方法能够度得了的，所以你的这种焦虑呢就已经走到死胡同里去了。一个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第二个，就是这个家庭关系反而会觉得紧张，然后他拗劲了，就憋在那里。憋在那里主要是一个方法和你的那个思想的一个理念的一个问题。哎，你要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哎，要换一个角度看问题。然后有时候的话，姻缘没成熟的时候呢，毕竟不能没办法对父母提这么高的要求，那么你只能包容他目前所具有的种种不好的习气，因为那是你的父母啊，没得选择。我们在这一世当中天下父母只有一个，没有的选择。如果对父母都不能够容忍，都不能包容的话，谈何度众啊？众生有多少不好的习气和毛病，你怎么能度得了他们？你都不能接受他们的话，怎么能度得了他们呢？这是个很实在的问题，所以大家还需要再一次的反观哈。那么再说到呢，乃至对于呢包括旁生在内的友情，如果存心加害，则过患都非常严重。就是不要说那种就是这个很严厉的对境了嘛，就是说对于这个低劣的三恶趣的旁生啊，如果呢自己这个心里有那种加害的这个心态，那么过患也是很重的啊。这一点的话，我们要想一想。有的时候呢，我们对旁生倒是很宽容，因为他低嘛，我们高，所以我们对他提的要求也不高，因为我们主要心里会想到旁生愚痴啊，你让他念一句佛他都没能力念，我还能对他提什么要求呢，对吧？所以呢，对于旁生的种种行为我们反而能包容，但是呢对自己的父母还有对自己的亲人啊，对自己至亲至爱的这些家人和朋友，可能你的要求就会不自觉的就会比较高啊，希望他能这样多好啊，希望他要那样多好啊，希望他念佛多好啊，等等等等啊。有一些呢，这个家里面有孩子的话，就我感觉他对孩子的那个要求呢，巴不得孩子就现在就已经变成一个穿身披袈裟啊，剃除须发的一个小和尚，他可能看了满心欢喜。哎，这个以前也是，也记得以前有一位佛教徒，他自己亲口跟讲的，他说是，那个好像网上的话就有这样的游戏吧，就是养孩子。当时呢，他学佛嘛，他家人他有个弟弟吧，那不学佛，他们两个呢就各养了一个小孩，结果呢就是在网上养。网上一种玩的游戏吧，就是比如说这个小孩要怎么样了，你会怎么教他，你是怎么去教育他，就是他都会有那个就是最后得出来结论你孩子会变成什么。结果他弟弟养出来的那个，他养了个小男孩，然后呢弟弟养出来这个孩子会出变成了一个黑社会的一个什么小混混呢。然后他养出他自己觉得他是用世间人的这种心地善良的理念来养，他养了一个小女孩，结果最后的话得出来几答案的话，他的孩子呢去当修女了，孩子去当修女了，就是实际上他潜移默化的对自己孩子的要求都是修行人的要求，那不当修女当什么呢？就是这属于因为世间上的游戏嘛，他不一定都往佛教这边归。因为它里面并没有，它里面还没有体现出任何一句让他念佛呀，让他这个就是学佛的那种，就是任何一个这方面的趋向都没有。他就觉得我觉得我已经很放宽了，就是只是用一个世间好人的标准去要求他，我是站在世间人的眼光当中来去这样教育孩子。结果呢答案的话是说你的孩子去当修女了，是这样讲的。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这方面也需要反观一点啊，对于自己的子女啊，在教育的问题上面同样可能还需要再宽泛一些，也要需要换一个理念去思考问题。对于他的执着，对于他的欲求，对于他的那种年轻人最具有特色的这些直取，我们应该要去支持，然后呢要去包容，因为那是世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一旦的话就是都用修行人的理念去看的话，其实对孩子本身来讲这就等于是反过来了，因为孩子认为你是他的父母，所以孩子一直在随顺你，所以最终修的安忍波罗蜜多都是自己的家人，然后的话都是家人随顺自己，而并不是自己在随顺家人啊。我们这个地方是有误差的哦，我们自以为是的一种误差。所以这方面的话，我希望你们也在这个心理的这个问题上可以多去探讨啊，多去研究一下，多去换一个角度去思维，那么有可能 你会发现你自己的很多很多的问题。当你自己在这些问题呢慢慢的平和了，然后把它这个减轻了它的那种激化的矛盾的这些方面呢，可能你家庭也和顺了。然后呢，换句话来讲，就是家人会觉得你学佛学得正常了，就是这个人从最开始有点激狂的状态，现在终于恢复到常人的状态了。这一点是我们要去锻炼的，我们要去锻炼的，这个是，也是希望大家呢，其实你们的机会多得很，每个人都有家庭，可以在自己实际的家庭环境当中去锻炼。终了的话，家人其实成了我们的一个实验的一个对镜，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应该要感恩自己的家人的，确实应该要感恩，因为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在拿他们当实验一样，这么做不对了，我再那么做，那么做不对了，我再那么做，那么至始至终能包容你的，也唯一也就是你的家人而已，他们不会嫌弃你，不会舍弃你。然后反过来，可能我们自己发现啊，以前很多的思想和信念，我很嫌弃我的家人，我巴不得说我要是没有这些家人就好了。我们是不是动过这种心念呢？那这种心念良善吗？算不算恶心？你嫌弃家人，希望没有他，算不算是一个好心呢？这些的话，其实都是在考验自己的一个心态的一个问题。这一点的话，跟修行都有关系。我并没有讲的只是一个世间的一种家庭关系，但是呢，这个其实跟我们想修什么呢？我们平时到底想修什么？其实无非都是在这些地方才能够去修自己的心。你再没有别的地方可修了，你跨过这些东西的话，其实你自己也很茫然，你不知道你修出一个什么东西来。仅仅光是保留了一个念经、诵咒、顶礼、转绕、念佛，然后呢，我们的心是在什么地方去调整，或者说怎么去改变的话，你自己心里面是很不清楚的，就是很茫然。你把这些东西一步跨过，想一走了事儿，或者想的啊没有最好，这样子的话，最后的结果你发现你的心根本就没有得到任何的调整，还是这样一个问题啊。这些呢，今天这个地方也讲的比较啰嗦一些啊，但是呢是希望大家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其实呢是可以去体会的啊。这个害心还是很麻烦的，由嫉妒产生或者由嗔恨产生，它的这种害心的特色我们每个人身上多多少少都有啊。那么需要自己呢先去发现，如果说呢都意识不到发现不了，更那就谈不上断不断的问题嘛，所以你就会一直存着这个东西，存很长时间你都不一定能够发现它本身有问题，然后你还一直认为你是很良善的，你是很好的一个人，你是时时刻刻的话希望别人好的一个人，就我们一直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这个就出现一种误区啊，这出现一种误区。那么再换一句话来再看后面啊，就是说这个特别呢是不了知密宗金刚乘生生行为之意，而对呢加害自己或施主等的冤敌魔障，根本生不起刹那悲心，从开始就企图消灭他们，一直呢怀着嗔心害心，但他们却美其名曰这是密宗的降伏事业，这又是借着一种佛法的这个教义。就像我们刚才举例子，我是借着说啊，这是因果的规律啊，他呢这个行为不如法，他应该受到这个业报，这是一种也是借着佛法的一个名义来讲。有些呢说啊，我就是为了我父母好，我是为了孩子好呀，我是为了丈夫好啊，这个美其名曰了一个名字之后，然后理所当然的对他们提这个要求那个要求，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接着密宗的一种降伏的这么一种说法，这样的一种真正的降伏事业呢，其实它要求是很高的，要求很高的，但是我们呢借用降伏事业的话，实际上希望摧毁对方，然后希望对方呢消灭啊。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加害自己，或者说加害了自己的施主。当然作为在家居士可能说啊，那师父我不存在这个问题，那这后面的话侧重是出家人，出家人如果某一位出家人他有施主，那么他自然会把这个施主作为我所想，就是他属于是我所，他是我的居士，然后如果有人对这个居士做损害，那我就会升起排他心，就会排斥，对于这个损害这个居士的这个对境就会升起一种希望他远离，希望他不好，希望他不具有这些能力的等等的那些想法。 这些都属于在恶行当中。那有些人呢更加的极端，就是直接借用密宗的降伏事业来企图消灭，这个是最恶劣的一种了，这是最恶劣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一个方面它是一种大的谤法，如果说在佛法里面总体来说呢，包括大乘和小乘，大乘当中包括显宗和密宗，对吧？那么如果说总体来讲佛法当中有害人的这种意义的话，那么佛法的话它就不能够叫做真正具有解脱道初善中善后善的究竟的清净法义，你就不能够安立这样的名称。而且它不可能，如果里面有丝毫的损害的这个道理在当中的话，它不配叫做称之为是解脱道的唯一精粮啊，是不能够这样来称呼的。我们却认为佛法具有这样的一种力量，还借用这样的一个力量来伤害别人，这是我们的想法。所以这种恶心的话，一方面它是对佛法的一个大的诽谤，你还怎么解脱呢？另外一个方面，你自己的心态已经恶劣到了这样的程度，已经学佛了，懂得佛教的因果，学习了大乘的慈悲的基础上，还想借用大乘的或者佛法当中的一些这个特殊的方法想要摧毁别人吗？想要摧毁别人，那这种心态的话就跟解脱道越离越远。所以这是呢一个很麻烦的，就是说最恶劣的一种想法，最恶劣的一个想法。这样的一种想法呢，这种人呢在世间的，我们就说嘛，世间当中最基本的一种良善心态都不存在，何谈成佛啊？做人做不好何谈能成佛，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呢，要想学佛学得好，首先第一个条件就是先把人做好，才能做好佛。做好了人才能做好的佛。如果说做人的人连一个基本的人格素质都不具备的话，学佛是肯定没办法成功的啊！更何况你还诽谤佛法啊，打着说这是佛法里面讲的有降伏，所以我做的是降伏事业，在别人来看的话啊，不愿你升起很大的邪见算阿弥陀佛了。这种呢是自害害他，而且呢对于佛法的话有极大的一种遮障的作用啊。这是呢从哪个方面来讲的话都是沾染极大的罪恶的，所以绝对不能够行持。那再说到这个密宗的降伏事业呢啊，今天这个问题上本来没打算广讲啊，但是想想你们有没有机会学大圆满前行，大圆满前行在那个皈依的章节里面，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啊，因为这个的话就把书找到就能看，就是在讲到皈依那一章节里面的话就提到过这个密宗的降伏事业和哪些应该要哪些是可以属于说是可以降伏，哪些呢是不可以。而且呢它里面的条件其实是很高的，就一个呢确确实实它是有这个必要，它这种呢是不是有这个必要的话，这个我们凡夫人的话其实是很难做决定的。那么一般都是什么呢，真正的具象的善知识他有这方面的观察缘起的这种能力啊，正反反复复，然后呢各个方面大的小的内外的因缘观察之后，确实呢有这个降伏必要的也不违背不违背任何的这个佛法的这样的一些就是他这里面的一些要求和标准的话，他才可能去考虑这个因缘不到也不能做，就是因缘不到的话都不能做。第二的话就是什么呢，你如果要做这种降伏法，那么相续当中的话就是要有究竟的大悲心，然后呢还有一个条件的话就是你所降伏的那个对境你必须要有超度他的能力，你才可以做这个事情的。它是至少是这三个条件至少是这三个条件。我们能做到吗？我们心里面倒是不是说咱们在座的道友，我就说借着这种名义来做降伏法的人呢，他心里面其实最大的渴望只是消灭对方。他有超度他的能力吗？他升起了对他的真正的悲心了吗？那么成就者做这些事情的悲心在哪里呢？就是这个人徒造恶业，他造作这个恶业让成就者对他升起了真正的悲悯心，他以他的这种造恶业的能力已经让他快变成地狱的基石了，意思说就到了地狱当中永无出期呀。那这个人好可怜哦。却另外的话也可能是对于这个，就是对于这个比如说正法呀，对于一些他那个破坏力特别的严重啊，像这些方面的话折损了很多人很多人的善根 啊，使得这个啊，这个就是正法的话就已经好像失去了光明啊。很多人的话被那个就是详叙当中都随同他升起的种种邪见啊什么，它的负面作用太大，这些各种各样的缘起的话，作为我们一个很普通的凡夫人怎么可能观察得清楚呢？我们怎么能断定这个人就应该用降伏法来诛灭他呢？这是不可能的啊，这是不可能，我们又做不到。第二个，我们的悲心又不到位。第三个，我们又没有超度的能力。这三个条件的话，只要一条不具备就不可以做。那我们离这个降伏事业的话还差距有多远是无法想象的，又怎么敢随便去用这个降伏的事业来去随便的去诛灭他人，或者诛灭某一个对境，或者诛灭某一个非人，哪怕就是一个恶鬼，你也没有资格。你不能因为你有势力，你会念一些猛咒，你就随便让别人死吧，啊，哪怕是一个恶鬼也是不合适的，对不对？那学佛人的话，如果这样去讲，相续当中早就已经泯灭了慈悲心，那又何谈学佛呢？你学的实际上只是一个魔道而已，啊，这就是这个道理。这里面呢就是大概的啊思路跟你们讲一下，就稍许的了解一下密宗的降伏事业其实是很不容易做的，它要求非常高，而且的话它做了之后会有大利益。但是的话我们现在呢就把它拉低到就像如同把一个国王拉低到一个扫地人的扫粪者的那么一个身份一样，随随便便就想去使用降伏事业，这是非常非常不合理的。还有一些人的话，因为耳朵里只是听到了说密宗有降伏或者双运的这种话语，就认为密宗不合理的话，也是非常非常不合理。你不懂得它其中的真实的含义，那我们是没有资格随便去评判它不好，或者随便去评判它这是不合理的，我们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资格。啊，你真正懂得了其中的内涵，啊，那是挑不出毛病来的。啊，密宗有它自己特殊的那种，很殊胜的。非常殊胜非常不共的一些修行，但是的话这些都是佛陀所留下来的解脱道，而且是很快速能够成就的解脱道。那作为佛教徒，对于佛所传下来的这个教言不能够呢取此舍彼啊，此好此不好这样的一种分别的话啊，最好是不要有，好一些要平等恭敬啊。不了解的话，那么也可以抱一个不赞不谤的这个心态的话啊，不要呢随便的去这个不了解的前提之下随便的去做一些评判，这个的话也是对自己不负责，也是呢对这个密法不负责的一个行为，是这样子。那再说到什么样的人容易升起害心啊，就是那些唯有惭愧疑虑种种心胸狭窄心灵肮脏胸中呢充满恶意的毒水的人们呢容易升起害心，就是还是怎么说呢，换句话来讲啊，有时候我们的这个怎么说呢，疑虑重重，这个内心啊，你像有的时候确实觉得分别念也特别多，心胸又狭窄啊，没办法容纳别人的，就是有一点点不对的话就计较嘛，啊就计较，没办法容纳别人的行为啊言行啊，啊不容易包容啊，然后心态又不好嘛，负能量又强。动不动就是老是想的是别人不好的那一面，现在在社会上面这种情况也特别特别的多啊，动不动就基本上都是就是不会想到说人家对我做这个好，他现在变成什么，别人对我做这件好事的话他有什么企图。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人不一定会活得这么复杂，对吧？我做一件好事是我自己本性良善的一个自然反应，我没什么企图，我就看你需要帮助了帮你一把而已。像这种事情现在的人可能都，咱们佛教徒的团体当中倒是比比皆是啊，大家心态都比较清净啊，也觉得理所当然嘛，学佛了这个很自然的一种反应。但是现在的世间人可能对这种现象的话就怀疑的越来越多，不信的越来越多，不相信有那么单纯的愿意帮别人的。不过呢我还是同样啊两方面说，目前的话在一些什么励志片呢短片呢，还有有时候在刷微信的时候也看到的一些片子里面，其实社会上的角角落落里面的这种正能量的话还是此起彼伏，还是很多的，帮助别人的，体谅到别人的啊，尊敬别人的，哪怕对方是一个乞丐，带着一个平等的一种尊敬的一种心态来去 啊，帮助他的这些呢，还是能看到很多的实例，这些都是也是属于我们佛教徒应该要接受也应该要认同的。就我们不能说世间人都没有这些好的行为，他们有他们很闪光的地方，甚至于呢，他们的有一些心态的那种良善超胜于我们这些学佛者的，都有啊，都有，我们也应该要承认。那主要的话，我觉得作为佛教徒，对于世界上，对于世间上能够起到的作用呢，我们尽量的多去散播这种正能量，尽量的多去劝导周围的人，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好人。而且我们说的这个好人不是指的我们佛教徒，就是佛教徒之外有很多好人存在，你要相信这一点，你要多去信任别人。当你去信任别人的时候，对方会感动，对方也会同样付出对你的忠诚和信任。因为人和人之间他是彼此关待的，也是有感觉的，所以我们多对别人多一份信任，多一份包容，可能你得到的爱会更多。你会觉得其实这个世间上的这个好与坏，或者我们现在对社会上的这种评价的话，它也只是人们的或者某一种人或者某些人的一种看法和说法，都跟自己的心有关系。心里面的正能量多，那么他看这个世界的话就美好的东西多，心里面的负能量多，那么他看这个世界的话就污秽的东西多，是这样子的。这一点呢也是啊，修行人的话自己要学会呢逐渐去调配。为什么呢？因为他这种心态，负能量多的心态容易生害心呢。我们要想断害心，首先呢要从这个心态的问题上去调整。那么就要自己呢要首先你自己的心态的话要变得健康阳光，相信大部分的好人在，你才有可能断除这样的一个就那种心思。否则你在社会上生活嘛，你怎么样能让升起一种不害的心啊，不猜疑的心啊，不信任别人的这种心态的话，那就很难啊，那就很难。所以要从根源上挖呢，还是要从自己的这个啊调整这种啊修慈悲心，调整自己的良善之心，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充满正能量的这个角度，我就说的比较世间的话啊，这一点的话还是很重要的，它是一个修行的基础。那么再说到害心呢，是由三毒产生，就是有可能由贪心而生害，由痴心而生害，由呢嗔心而生害，这三种都有可能。那么最主要呢，最多的就是主要是由嗔心引起的，其艺术果报啊，我们看这个害心的艺术果报，第一个呢必将堕入三恶趣，这是他的艺术果啊，这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即便侥幸获得人生，就是等他得到后面，就是到了后面即便转为人，他的等流果呢也是相貌丑陋。因为人的嗔恨的话表情也很难看，他也属于是损害心的，伤害别人，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所以他感召的相貌啊，就是脾气不好的人相貌不好看，并且呢愚昧无知。就是他为什么？其实这里面也是有因果，因为产生害心的时候，你都是在一种非礼作揖的状态下生气的。非礼作揖的话，就是痴心，它是一种愚痴的状态。所以说呢，嗔恨心重的人，害心重的人，来世的话，他表现出来呢，就是会显得比较愚昧，那就是愚昧无知，智慧不高，正理的智慧不高，是这样。那身心呢，常为重种的痛苦所逼啊，受到呢众人的憎恨，就他的身心啊。他身心的话也容易，因为他以前伤害别人嘛，因为嗔心伤害别人，伤害别人的身体，伤害别人的心，那这个自己的话，身和心这两方面呢，果报上面啊，返回来的果报上，就是两方面都容易受到别人的损害。上次在这里不是举了那个就是应该是华严经，是不是华严经的这个校正，就也是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嗔恚的这个罪报的话，亦令众生堕三恶道，若生人中得二种果报，一者呢常被他人求其长短，二者呢恒被于他之所恼害。这个意思就是讲的什么叫常被他人求其长短呢？求其长短就是别人老去挑你毛病，就是你不管做什么，哪怕做的事情挺好的挺正常的，但是因为如果往昔真的有那种害心啊，这种业啊，它成熟的话，那么人家就会挑三拣四，挑你的毛病， 就说长事，说这种啊，说长道短，就是这样没完没了的，让你心里头不厌其烦，就是好人都做不成，就是这样子的。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什么呢，恒备于他之所恼害，就是你老被别人损害，因为以前损害别人嘛，所以这一世的各种因缘也确实啊，都不是无因无缘的，跟自己前世的业果确实也有关系。那我们要想让自己不遇到这些机遇的话，就要历历忏悔，现在不是讲忏悔之吗啊，那么就要想摆脱这种痛苦的话，就要历历忏悔，没有这方面的业，或者说这方面的业力减轻，你就能够受到他人的这种拥护和爱戴啊，就不会什么受人憎恨啊。然后呢，增上果的话，他会转生于空旷恐怖、边壁野蛮、时有争论的环境中，就是他外境的那个环境，就是感召的是这样，有争论的地方啊，边壁野蛮地啊，就这样的地方，经常惨遭呢这个雷石冰刃等横死啊，这个就是让就是他会让内心当中感受那种很恐惧的心嘛，就是以前你害别人，我们对别人生起害心、生起嗔恨的时候，让别人心里面很紧张、很害怕啊，像你那个嗔火，让别人吓坏了，然后的话感召到自己的身上也是让人类似的这种让自己产生恐怖的这种心态。那么还有呢，生生世世为其害心，这个是投于同行等流果啊，无有呢生起慈心的机会，就是要想生起慈悲心都很难，因为你的习气在那里，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去锻炼自己的慈悲心，经常对别人生起良善的心，经常把别人往好处想，那么你来世的话，你所感召的果报也是，就是你修慈悲心也会很容易。其实我们这一世如果这方面串习好了，再去修习大悲菩提心的话，都会要相对来讲就很容易产生，是这样的。那事实上呢，如果对方没有违缘障碍，那么自己如何生恶心也不能达到任何目的，这句话说得很实在哦，而只会耗尽自己的福德。要聪明一点的人啊，应该把这句话画下来，因为这句话讲的是一个最实在的道理，就是说你心里头希望别人不好，你心里头不希望别人幸福，不希望别人快乐，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不是因为心里生害心了吗？但是你的这个想法，假如说对方的话，他没有这种违缘障碍的因，就是他自己没有这种业，你光是这样想，希望对方不好，希望对方得到他的报应，希望对方不快乐的话，怎么样都是达不到目的的，因为他并不是随着你的分别心想就能够导致对方不好，这是需要对方自己有这个业缘才能够让对方生起这样的一个果，这个业缘的话可不是随着分别心想他就有了，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你想了也白想，而呢反过来你的这个恶心呢又增加了你的业，损耗了自己的福德，所以这个就叫什么呢，对别人的话一点都没有干扰到，反而呢自己的话吃了一大暗亏，就是心里面就是没办法接纳别人，没办法容纳哦，没办法这个欣赏人家的功德的这个同时的话，你自己损了一大块的福德之外，还对别人一根汗毛都伤不到。那我们要聪明的人的话，谁会做这种傻事儿呢？当然不会让自己的这种心念肆无忌惮的去发展，多划不来呀，很吃亏啊！我圆你，我看不上你，我本来就不喜欢你，然后我圆你的话，我自己还损了一大块福德，我还伤不了你一根汗毛，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对吧？我们要是讲的通俗一点，他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意思说你这样的状态的话，就特别特别的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就是又达不到你的目的，然后又损害不到别人一点点，然后自己的话还消耗了很大的福德，就是非常吃亏的一种行为，所以要断啊，一定要断出这个心态。那么有一些人的话，就是试图依靠恶咒等呢彻底消灭对方时，如果遇到个别无有福德势单力薄者，有可能勉强对付，但也将是呢两败俱伤。这段又是什么意思啊？自己得不到一点利益，既损害了今生，又摧毁了来世的解脱道。这个就是指的什么呢？有些人的话，就是我们前面是说那个恶心，我就希望他不好，我希望他倒霉，我希望他遭报应，这种想法其实本身是一个恶心嘛，那就是一种心态。那我们前面那一段是这样分析的，后面的这段是指的是有一些修行人的话，他借用那个恶咒来诅咒别人， 修行人借用这个恶咒或者什么所谓的降服，或者呢就是诅咒别人让对方不好过。那么这个咒语的力量它本身有啊，咒语它是有力量的，不管它起的作用好起的作用不好，它会按照你的那个愿望去成熟。但是呢这个能不能够对别人起到折损作用的话，就要看对方的这个福报的问题。如果你遇到的是个别的无有福德势单力薄的人，那么对他真的会起到影响的作用，因为你那个咒语的力量，他对他的福报又浅，那么对他就会起到影响作用，起到影响的作用就会显现出来，他就确实开始不顺啊，他就开始生病啊，他真的不好了。但是因为你又是恶心所导致嘛，所以就变成了两败俱伤，就是他也不好了，你自己又折损了很大的福报。是这样，这个两败俱伤是这样。所以自己其实呢，即便是摧毁了或者说伤害到了他，在一定程度上你借用恶咒伤害了他，那么你自己却得不到利益，你只得到了伤害他的那个结果，让你心里舒服了一点而已，但是你的福报折损得很厉害，所以使得呢摧毁了今生的善根，也摧毁了来世的解脱。那么如果说这个人不是那种个别的无有福德啊，势单力薄的，他是一个福德很深厚的人，你的恶咒就根本还伤不了他。这个我们在大圆满前行里面曾经讲过的一福压百祸。所以有时候我也是建议呢，我们学净土的道友啊，你们要惦记着培福哦，能到学会发发心是好事情，给这个学会发心他面对的这个对境多嘛，啊，对境有这么多的居士，成千上万的居士的这样的一个对境，融入到上师弘法利生事业的这样一个广大的对境当中，你做任何事情那福报蹭蹭往上涨。所以说有了这个福报的话，一福压百祸啊，修行的委员，身心的不顺，方方面面的这些障难可以通过大福报，那他就可以呢这个期限不了啊，就是这个他那个福德在那里，福德深厚者在那里压着，所以呢就不会对你出现什么损害，是这样一个关系。所以说学习净土的道友呢，当然一心念佛我们也不是说不行，那是很赞叹的，但是如果你自己还达不到这样的一种特别能够深入的这样的一个一心专注的状态呢，其实以福养慧非常的有必要，平时最好是福慧双修啊，念佛也要精进，然后尽量的尽可能的发发心，然后呢自己的福报上去的话，念佛的顺缘也会多一点，然后你念的话你反而容易达到那种一心专注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当中来，还需要一个培福的过程，是这样的。再换句话来讲，念佛念的不专注啊，或者念佛念不下去，念佛的话三心二意，然后嘴巴是念是念了很多，但是心里面的信心一直没有很明显的增上，也无非说白了福报缺的问题，这就是因为福报不够才会导致于修行上不去嘛。所以说简单呢也简单，那大家对于这个福慧两种资粮同时要圆取，那么修行的话就会容易圆满，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哈。再说到这个，所以呢如这个入行论中云，纵令敌不喜，如有何可乐啊，唯盼敌受苦，不存损他因。这句话很实在呢，纵然的话你让敌人不欢喜，但是的话敌人不欢喜，敌人痛苦了，你自己有什么可乐的呢？因为对方的痛苦不应该成为自己产生安乐的因啊，因为对方痛苦了所以我安乐，这个想法就很恶劣，这可不是我们在电视里面骂的人嘛，对吧，看到对方不好了他乐得不行了，这不是我们很鄙视的一种对境吗？我们自己的心态上面的话变成这样，那可不是自己鄙视自己。再有一个，唯盼敌受苦，你唯一就是心心念念的希望敌人受苦，不成损他因，他根本就不会成为损害敌人的因，因为损害敌人的因只是他自己的业报，我不会因为我心里想他不好他就能够变得不好，这是不可能的啊，这个也是业果不虚的一个道理。所以这样想呢，唯一是损自己，因为你的这个恶念损害了自己的福报，而不会成为损他之因，是这样的关系。有些人呢虽然言行上不能够伤害对方，但心中总是想对方若人财两空，出生皆亡该多好吧，这个也是属于藏地的风格啊，就是这是他们一般人会这样的念头。可是呢连让一个狮子叮咬对方的事呢也未办成，就是你光这样想，其实根本做不到伤害对方，结果呢自己却堕入恶地狱了，因为自己生了害心嘛，害心的艺术果报就是堕地狱。所以说 完全是一种得不偿失的事情。那也有些人呢，不只是对于敌人，而是呢对所有的人都是呢，语言白如牛奶啊，甜言蜜语，内心黑如墨汁，心地恶毒，就所谓的这个口蜜腹剑，这也属于害心，将成为地狱的罪食，也是有呢成为鬼魔种性的。这一段的话就讲的更加的狡诈的一种，就是什么呢，有些人他不喜欢对方，他都露在脸上啊，表现在嘴上，人家还知道这个人不喜欢我，天天跟我刚刚刚刚，对吧，啊，就是反正是跟我不对付，我也能看得出来。但是有些人的话，表面上把对方夸得一朵花，背地里方恨不得对方死，或者说啊，希望对方倒霉，这种呢就是表里不如一的狡诈心态更加的麻烦，那就是他这个罪过更严重，可以说是啊，非常的可以说一种虚伪的状态嘛，两面三刀的一种状态去了。那当自己呢所怀有的恶意的冤敌出现不乐意之事时，则说，哎，我实在高兴，真是佛的加持，我心满意足了，他本该如此。这句话可能我们一般人这么想的也少，觉得对方出现不好的事情，说这是佛菩萨的加持，这种想法呢也不多。但是有些人的话会说那种轻描淡写的，哎呀，他这个业果报应，他平时行为就不如法，所以他现在遇到这个事情的话也是他的报应。有时候说的这个话是有点幸灾乐祸的那个心态的话，他也属于恶心所摄。这个我前面刚才都已经很细的方式分析了，所以这方面呢我们自己也要小心一点。那如此随喜者，反倒他自己真的是得到佛的加持了吧，就是能够心里面把别人的痛苦啊来随喜的，就别人对方不是不好了吗，他就心里说这是佛的加持，他心里蛮开心的，这样的一种反随喜的话，其实呢他就能够得到佛的加持。这个地方得到佛的加持是什么呢，他就能够得到对方的痛苦，因为他随喜对方的痛苦嘛，所以他就能够得到对方的痛苦，所以这是真正得到佛的加持了，他自己也会痛苦的，是这个意思。因为呢对方惨遭不幸，自己如果幸灾乐祸，则与呢亲自造罪的过失相同啊，就是你完全随喜对方的不幸，就等同于是你自己造业一样啊，造头，就像我们说你完全随喜别人的功德，就等同于你自己造作了这个功德一样，是一个道理。那所谓害心是地狱的使者，这种生害心者呢，死后将如投石般立即堕入地狱，在地狱沸腾的铜液里炖煮时，你若高兴尔是该高兴，你若心安尔是该心安啊，就是到那个时候的话你就应该心安了。其实这些都是你自己造成的，心不良善啊，心胸狭窄，心里头不能够接纳别人，不能够包容别人的功德，或者说包容别人的一些缺点，导致于这个结果的话，那个时候又该怪谁呢？啊，只能自己承受而已。所以呢，如入行论中说，汝愿纵得偿，他苦汝何乐？若未满我愿，招祸起过此。就是你的愿望，即便是得到一种偿，就是补偿嘛，就是得到满足了，但是对方的这个痛苦到底怎么样让你快乐呢？因为对方痛苦，你就安乐吗？如果称之为这样可以满我的愿望的话，心里面的这么恶毒的这种愿望，招祸起过此，就是我们的心啊，这种不好的心招致祸端，再也没有能够超生过他的，就再找不到一个超生过这种恶心的一种心态来招祸了，就是你能够招染很大的这个祸患，自己呢直接会堕到地狱当中充当基石，几乎是永无出期了。那所以说大乘修行人一定要修行良善的心态，要调伏自己的真正的那种发自内心的一种良善的慈悲的包容的宽容别人的这种心啊，那么这一点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啊。曾有这样的一则实例啊，其实这些的话如果从佛教徒的角度来讲真的很多，真的很多。我记得有很多佛教徒就是在家居士都给我举过很多类似的例子啊，就说他们当地的话放生，结果有一个也是他们佛学会的，然后呢他很有钱，他的挣的钱其实工资很高，但是他每次的话就只一个月只交50块钱放生，哇，他就觉得心里面就觉得特别不能接受，对这个人哦就很排斥很鄙视，说哇那么有钱而且已经学佛了，看了这么多可怜的众生，居然一点都是说又不是生活困难嘛，他就特别鄙视。像类似于这种呢这种心态呢，我们倒不是说是他一点意见都不能有，但是他那种很反感啊，强烈的排斥他，特别鄙视他，然后就觉得这个人 因为什么呢？就是是我们的一个习惯性的一个反应，你对佛教徒的一个高标准的要求，你觉得学佛了，你又不是没有钱，你就应该多供养，你就应该多做上座上供下施，达不到这个要求，他就认为他不好的那些心念的话，其实这个心不是良善的心态，这个跟现在咱们社会上所评判的那种道德绑架不是一样的吗？就像之前的话，就是有一些电影明星，他拿一个片子出名了，然后旁边的人啊，正好呢，这个什么要救灾了呀，啊，要这个什么支援贫困的啦，就觉得你挣这么多钱，你理所当然应该要拿出多少钱来资助，否则就说他是坏人。我们有资格这样去评判别人吗？对吧？这个的话都是同等理推的。我们佛教徒只不过就是换了一个对境，换了一个内容，换了一个场所而已，心都是一样的，同样都没修掉我们该修掉的那个烦恼，其实是没有修掉的，只是我们自己意识不到的话，还觉得自己道德很高啊，觉得自己对别人的要求不过分。其实我们要求不过分吗？我们的心就真的都变得那么好了吗？这个还要再重新反观一下，是一样的，依此类推哦。有的时候的话，这个事情再分享到你们自己的共修小组里面，我们有的时候对共修小组里面某一些道友，他的习气，他的不好的地方等等等等等等啊，就是大家都特别有意见，觉得这个怎么怎么样的这些想法的话，你就要注意了，你要看一下自己的心。我不是说你们不能有不好的想法，就不能够对这个人觉得啊，他这样子的话我这样想都不对，但是事后引发出来的对他的那种不宽容，对他的那种苛责，甚至于鄙视，甚至于就认定他不好，然后所以说他遇到一些委员的时候就觉得啊，他平时就是如何，他这样的话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好像意思就该他遇到那些委员的，这个想法心就不好喽，这个想法的心就已经有点过了。那我们要挖根源，就觉得哎呀，但是师父我觉得好难把握，我不由自主有这种心，那原因到底在哪里呢？我刚才分析的那个意思的话，其实是在分析它的根源，就是我们在认定对方应该这样做的话，是你的一个标准，你期许对方要这样做才能符合你认为好的标准，那是你给对方设定的。每个人的修行道是自己走的，你只能给自己提这样的要求，然后呢界定这样我就满意了，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做一个修行人。你不能要求其他的，你旁边的人要达到这样的个标准，你没有资格要求别人，别人的话有别人对自己的要求，应该是这样。所以我们把这个自和他呢一定要分清楚，把这个关系把握好，分寸把握好。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做法师的，其实的话我也没有资格要求你们必须这样做必须那样做啊，必须是这样，你要这样子你才合适，这个的话其实也是很难要求的。人的心性都不一样嘛，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根性，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对别人提这个要求，你只能对自己要啊，对自己提要求是可以的。所以这个关系呢我是觉得现在好多成年人到目前为止的话，这个分寸把握的不好哦，所以就出现了很多就是啊，希望组里的人这样子呀那样子呀，希望我们佛学会的居士啊发心的时候要这样子那样子啊，放生的时候要这样子那样子，他给这些人提了各种各样的评判和吸取。那对方的角度上来听，有些呢接受不了的就会跟你干，有些呢听了以后呢不以为是啊，觉得那是你的想法，你怎么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什么，你不能因为我这一次不去，或者我这一次只交了10块钱就认为我没有慈悲心，你凭什么确定我没有慈悲心？他们自己的心里面会有很多其他的空间和想法，他会有原因，我这样做的话，或者我这一次为什么是这样的做，我是有我的理由的，你又不清楚，我也没必要给你解释那么多，对不对？那么这个的话其实就变成了什么互相的一个误解，以及的话你一直认为你修得蛮好的，你在容忍他们的习气，而实际上的话他们一直在包容你，一直在包容你，只是没跟你计较而已，只是我们自己给对方界定了太多太多的标准和要求了。还是把这个习惯倒过来，你要求你自己就可以了，对别人的话包容最好啊，就是对方怎么样都觉得这个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人和人毕竟不相同嘛，这样的话可能自他还能过得快乐一点，也是算是一个修行的好的状态。我讲的这一个道理呢，可能不一定所有的人都能适用， 有些人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有一些人的话，可能在这方面呢稍微调整一下啊，会觉得呢这个空间反而会大一些，而且的话你也会慢慢的会发现周围的话，所有的不光是世间人，周围自己的这些近道友的这些居士啊，你的这些同参道友，有很多你没有意识到的，没有感觉到的一些闪光点，他们难能可贵的地方啊，这一点的话其实是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发现它，然后去珍惜它，然后的话自己默默的去调整自己心态的一个问题，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能学到很多东西哦，那样的时候的话你的修行就增上了哦。然后呢这里的话哦，最后面的话这里又讲到一个实例啊，说曾有这样的一则实例呢，古代呢在一个深山中住有师徒二人，另有一个呢和他们不和的上师。一天呢，上师对侍者小僧人说，煮上好茶，今天我听到了一个好消息。小僧人的心态倒是蛮清静的啊，听到什么了啊，上师说，与我们俩不好的某某上师有女人了。小僧人说，哦，上师啊，这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其实是这样子的，我们看前面的这一部分的话，因为他这里说到这个上师呢，大家可能觉得啊，上师也这样想是不是太过分了。我们如果把这个上师这个词儿去掉，学成两个普通人的话，你们会觉得哇，世间人这样想的比比皆是，多得很，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可能都有类似于沾染这方面的想法。那么这种想法的话其实就属于恶心所摄啊，恶心所摄。那这个小僧人心倒是很清，说这个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即便我们就说嘛，即便这个对方是我的冤敌，即便跟他关系很不好，但是他出现委员的时候，毕竟是不值得我们去高兴和随喜赞叹的嘛，对不对啊？这是呢属于是人最基本的一个原则，所以就是属于是烦恼粗重的一个相啊，烦恼粗重的相。那我还以为您面见本尊得到受记了呢，所以这个公案啊，就是帕达班尊者听到此事后说，幸灾乐祸的那个上师比破戒造罪，这个不是说他有女人了吗？显现上面好像那一位上师就是破戒了嘛，就是破戒造罪的那位上师罪过还大，主要原因是什么？其实破戒的过失是很严重的，他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心里面的那种恶心啊，心里面的恶心，对于别人出现委员的时候，大家心里面高兴的那个心态的话，确实有点恶劣啊，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恶心武器伤自己啊。那我们修行人呢，在这一方面啊，就是呢要时时刻刻的经常反观自心啊，时时刻刻的要去感知自己啊，我现在在想什么，在做什么，我的这种心态，我的这个发心啊，合不合适。然后呢要自己去调整，哎呀，自己去调整，这样的话会很受益的啊。那总体的一个原则啊，其实断除这种害心，或者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修行人一些比较细微的那种心念的话，你能够多包容别人就很好办了，就说起来也很简单，多去包容别人，多去能够接纳别人的一些不足，多去看别人的好处，那这种心态其实就很难升起来，就会少很多，那就会少很多，还是这样子的。好，今天这堂课就讲到这里。好，下面呢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身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见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阿弥陀佛。